好，今日嘅讲道经文咧有三段，分别咧第一段记载喺诗篇嘅全篇，诗篇第一章一至六节，诗篇嘅第一章一至六节。咁可能咧，我哋当中有人识背噶啦。里边咁样记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在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第二段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的九十二篇十二至到十四节，里面这样讲：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最后一段引用的经文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二节，里面这样讲：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子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每月必結出新果子，因為這水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的果子必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今天有黃牧師為我們去講道，講道的主題叫做回歸真實的敬拜。
欢迎弟兄姊妹一同嘅喺呢度有实体嘅敬拜。如果你有屋企嘅，我哋都欢迎你喺呢刻里边，我哋同心去敬拜我哋嘅主。感谢神，刚才梅牧师都报告咗啦，我哋终于可以喺五月九号嘅母亲节嘅主日，喺教会嘅大礼堂咧，系重新恢复我哋嘅实体嘅敬拜。因为加州县政府容许教会嘅礼堂咧，有 50% 是可以開放成為這個的室內的敬拜。根據我們的估計，即是說現在你如果開放我們的禮堂，就大概有140人可以參加崇拜。我們每個堂會呢大概都不到這個數字，現在即根據統計。所以其實換句話呢，即是每個人都可以回來實體的敬拜。咁呢個都係我哋感謝神啦，讓我哋能夠喺神嘅面前一路嘅祈禱。呢個疫情慢慢受控，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可以恢復呢個實體敬拜。嗱，按正常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喺教會嘅聖殿裏邊去敬拜。特別當而家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至少打咗第一針嘅疫苗，即係話你已經受保護。咁剛才我哋都話，即係呢個我哋教會因為國星提供咗有100劑嘅疫苗嘅時候，你可以即係快快脆脆去申請去呢一個嘅接種呢個疫苗。咁呢一個就應該個情況底下應該係咁樣。咁但係教會都體諒，即係大家要克服一啲心理嘅障礙因為每一個人對一啲壓力啊或者一啲危機咧都有唔同嘅反應。或者過往已經習慣了成年在家裡敬拜的時候，一下子要重新回來，即要籌備很多，所以我們都有一種過渡期，有過渡期，即慢慢讓大家適應。在五月就不是一下子就開了，即是說都有兩個星期在網上的敬拜， 而兩個禮拜喺實體敬拜裏邊，然後另外實體敬拜都有網上嘅攝錄，即係讓大家仍然都喺屋企裏邊去做呢個實體敬拜。咁呢一個正常嘅情況，我哋應該翻到嚟我哋家裏邊一同去一齊敬拜。但今日我都想同大家思想一個問題。就是過往一年裏面，我們既然已經習慣了在家裏面敬拜，有些人就會想一件事，就是我們不需要舟車勞頓又省時省力，為什麼教會仍然要恢復在教裏面聖殿裏面的實體敬拜？你可能已經有一個想法，就是既然在家可以同樣的敬拜主，為什麼要回到聖殿裏面去敬拜我們的主呢？咁以前啊，如果你喺屋企裏邊上網或者睇電視敬拜咧，你係反常嘅喎，你係被教會視為係唔正常嘅人，甚至乎係被 label 係一個唔屬靈嘅人，因為你唔翻嚟教會聖敬拜嘛。咁我知道有啲人有身體有需要嘅，所以即係佢身體真係做唔到，係有呢一個障礙，佢嚟唔到教會敬拜，或者啲老人家啊，咁呢個都係好方便嘅喎。但這種不正常的狀態過往一年裡面就變成正常，因為連牧師都要困在家裡面去做敬拜，是不是？那你連牧師都在家敬拜，或者我們攝錄的過程裡面都在家攝製的時候，那我們就有一個新的名詞出來，一不正常的東西變成正常，就叫做什麼？有一個 term 叫什麼？是 new normal， 即是新常態。咩叫新常態咧？就整下整下唔正常嘅嘢，整整下就變咗正常嘅咯喎。咁既然整整下變咗正常嘅時候，點解要搞翻掂佢，就要變翻佢唔正常咧？係咪？咁會唔會係我哋開倒車咧？啊，真係有啲人咁諗嘅喎。加上如果我哋有細蚊仔嘅時候，我哋話哇，即係要帶佢哋翻教會啊，晨早要拉佢起身啊，即係哇，真係幾唔方便啊！咁而家我哋屋企隨時可以敬拜啦，你中意朝頭早去敬拜又得，你中意晏就得，你中意瞓覺前得，幾方便係咪？咁呢個豈唔係一個好好喺呢個時代裏邊與時並進嘅一個嘅好好嘅安排咩？咁點解教會又要搞翻呢個即係實體嘅敬拜咁麻煩咧？甚至乎你要諗下，無論點樣樣，我覺得我要做一個時代嘅人。啊，你還你搞翻實體敬拜，我就我自己喺屋企敬拜好啦。嗱，呢一種思想究竟係啱定唔啱咧？嗱，佢都有佢一定嘅道理嘅，係咪？即係講起上嚟都係表面上都有一定嘅說服力嘅喎。從實用嘅角度嚟睇，或者從一個嘅安全嘅角度嚟睇，係幾有效用。但我問題就話，今日實用同埋有效，或者你自己覺得呢樣嘢係有理，係咪代表我哋教會對敬拜就應該咁樣睇法咧？咁我哋又翻翻諗翻一個問題：如果教會嘅敬拜係神所設立嘅時候，我入翻到聖經裏邊點樣睇一個正常嘅敬拜同埋一個非常時期嘅敬拜？原來聖經裏邊都有出現一啲嘅正常嘅情況嘅敬拜同埋一啲非常時期嘅敬拜喎。咁我哋就要搞清楚，當我哋喺正常嘅敬拜情況同埋非正常嘅敬拜情況裏邊嘅分別喺邊度？以致到我哋能夠校準翻我哋對真正嘅敬拜嗰種心態。今日有三段經文，我想從呢三段經文裏去睇，就係一個題目，就係回歸真實嘅敬拜，同係回應陣以上我所提出呢個問題。啊，呢個問題唔一定係你嘅問題，啊，因為你都諗住翻嚟啊，但係好多人都喺度掙扎緊呢個問題，咁我都想回應一下，即係呢一個問題。好，第一方面我要思想就係，没有圣殿的敬拜。我们打开诗篇第一篇第二和第三节，圣经这么说：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当你读诗篇第一篇第二到第三节的时候，你就會想到呢段經文係講到咩？一個有福嘅人，佢嘅生命係幾咁蒙神嘅祝福，係提到乜嘢？佢凡佢所作嘅都順利喎。意思就話咩啊？無論佢做咩嘢，都係一帆風順。你羨唔羨慕呢啲人啊？ 可能你会想起，真的某些人真的他真的一帆风顺，是没有什么的挫折的，由小到大都很顺风顺水的。那这种人呢是被神祝福的人，那这段经文是不是讲这件事呢？甚至乎呢，诗人用了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他说这个人呢，就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水源充足的缘故，他说这棵树是长满翠绿的叶子和结满果子。我知道呢，大家有些等着我家里的后院里面呢，就有些果树，当你收割的时候，哇，那些果树结满累累的时候就很开心。吉明哥，我都有些果树在后面，即有很多人都是很多果树，我们都有些得益的，年年的牧师呢，有些后裔的人呢，即有树的时候呢，就有些菩提子啊，那些柠檬啊，那些橙啊，那些即水果就会运到教里面，一代二代这样。我家后裔就没有这个果树，所以我就很羡慕那些人。有一次我就跟这个一个牧师朋友吃饭，吃完饭呢，就因为他太太呢就要去翻工，即是要翻 office 攞啲嘢，咁我同师母就负责送佢翻屋企啦。送到佢翻屋企时候呢，就睇到佢门口有两棵树，一棵系柠檬树，一棵系枇杷树。apricot 系咪枇杷？我都系嘛，有枇杷树。apricot 应该译做咩啊？杏树，杏树，杏桃。咁啊，一个系金黄色嘅杏桃，一个系。哇，黄色的柠檬，哇，啲柠檬大得非常之好。我一望到嘅时候就好羡慕。啊，呢、这个牧师朋友咧就心水清。哎呀，你系咪好中意食生果啊？不如随便摘啦，咁样攞支剪出嚟啊！哇，你知行埋去咧，一路剪嗰啲啊，嗰啲嘅杏啊，一抽二楞嘅时候摘落嚟，真系越摘就越开心。嗰啲柠檬咧，就我真系老实巴气，唔大个嗰啲我都唔摘啦。即系想，几乎都想问我攞条梯，即系爬高啲，摘多几个大个。一个人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结果累累嘅时候，你羡唔羡慕呢一种人生咧？但我就话俾你听，呢段经文唔单止讲一个蒙神祝福嘅人，呢段经文其实就系讲到一个敬拜嘅生活，一个敬拜嘅生活。但你谂嚟谂去，都联想不到这段经文怎样跟敬拜扯上关系呢？他又没有圣殿这个字，又没有敬拜，又没有赞美，你怎样去看到这个敬拜这个字呢？又没有认罪，这几样东西都没有的。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三位神学院新约的教授鲍卫根博士就提醒我们一样东西，他说这段经文跟敬拜的关系，那个字眼，那个关键字眼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那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样，他的叶子是不会枯干，他是结果累累。这里提到一树和溪水或者是河流，圣经讲到树和河流不是讲到普通一棵树普通一条的河流，其实圣经讲到树和河流的时候是一种隐喻，树和河流在圣经里面是指到神的殿，神的殿，神的居所，神的住处，神住的地方。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当你想到树和河流的时候，你最早想到是哪段经文？创世纪伊甸园，是吗？创世纪里面是最早以树和河流去形容神的居所。当时神设立伊甸的时候，他怎样形容伊甸园？创世纪章第一章的第八至第十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在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何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圣经最早提到神和人一起住的地方是伊甸园，里面是有树有河流。他说这条河是什么？是从伊甸园流出来。我们又尝试看另一段经文， 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十二到第十四节，佢话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嘅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嘅殿中发旺，在我们神嘅院里，他们年老嘅时候还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诗篇前一段是讲到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但这段经文直接讲到什么？这棵树是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原来栽在溪水旁就是栽在神的殿中里面，而他形容 exactly 差不多，他说这棵树是什么？这个人发旺在神的院里面，在年老的时候都要结果子，是满了汁浆而发青。比较两段经文，你就知道原来圣经所提的树和河流不是普通的树、普通的河流，是特别指到什么？指到这个的神的住处、神的居所。你再看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十二节，他说这条河这边与那边在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原来那条河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上文里面，是从圣殿流出来的，是滋润大地，使到那些苦水、那些咸水变为甜水，它有医治的能力。原来圣殿和树和河流是息息相关，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你明白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圣经诗篇的第一篇不单止是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怎样，它是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住在神的殿里面，是被神祝福。所以圣经里面在这一篇篇为什么又看不到圣殿这个字眼，要用树和河流用这个隐喻呢？原来诗篇第一篇被编成的时候是被掳之后的作品，当时圣殿已经被毁了，即是没了圣殿。神是透过诗篇要安慰那些被掳的人，虽然他们没有一个实体的圣殿的敬拜，但他们仍然可以敬拜，神没有离开过他们。就好像以西结先知一样，当以西结写以西结先书的时候，其实以西结是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在主前的586年，这个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所灭，所有那些皇亲国戚的那些贵族和那些的谋士都被掳到这个的巴比伦的地方。当时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离乡别井，但神的荣耀向他显现，神使到这个先知看到神的荣耀，就是什么？你们没有圣殿，没有敬拜，那怎样去敬拜神？神就告诉他，你不需要有一个的圣殿都可以敬拜。神安慰他，神在这个非常时期里面，他建立以色列民的信心，建立以西结先知的信心，在加巴鲁的河边彰显神的荣耀，然后他带去圣殿，看为什么神的荣耀要离开这个圣殿，因为以色列民的犯罪使到神的荣耀要离开。当他们回转归回的时候，神是重新的回来，神的荣耀重新回来。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建造这个圣殿，恢复这个圣殿的敬拜。而诗篇第一篇就提醒以色列民，虽然你没有了这个圣殿的敬拜，但你可以藉着神的话语、律法在会堂里面敬拜。所以他说，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他说这个人就是有福的。神用神的话语和神的子民说，虽然在非常时期你没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神的话语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你可以在哪个地方，只要你得到神的话语，只要你默念神的话语，你就见到神的荣耀。 而你就蒙受神的祝福。而诗篇第一篇就要告诉散居的犹太人听，虽然他们没有了这个圣殿，虽然在这个非常时期里面，但神的话语没有离开过他们，神的同在没有离开过他们。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今天的处境是什么？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使到我们不能在教会圣殿里面敬拜，就好像圣殿被毁了，当然不是这个圣殿，即是 被烧了。在属灵的意义，我们是变相我们的圣殿是被毁了。结果什么？圣殿被毁，神的子民就被掳什么？分散。我们不止被掳，不过我在属灵的层面里面，我们是被掳分散在哪里？在你自己的家里面。结果我们见不到弟兄姊妹，我们各人就在自己分散在家里面，在里面我们有很大的失落，我们突然间什么？没办法有敬拜。但是这个非常时期里面，教会又藉着科技这一样东西，神就透过这个科技的方法，使到我们用电信科技是录制那些敬拜的程序，讲到的信息预先在网上里面，然后放在网里面，以致到大家仍然可以听到神的话语，以致能够仍然在网里面参与敬拜。就好像昔日在会堂里面以律法是读神的话语，成为这个敬拜的中心。在会堂里面没有献祭，在圣里面有献祭。但当时他们被归被掳去到的各方的地方里面，神的话语在他们，就好像今天我们被掳到我们自己家里面。但圣经里面有个应许，就是神的子民要被掳归回。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面提到什么？他们重新回来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之后，是恢复回那个敬拜，那个圣殿的敬拜。所以在非常时期里面，神仍然顾念我们，使到我们仍然在屋企里面可以敬拜主。但这个是个非常时期，当我们回归的时候，当我们教会恢复个实体敬拜的时候，那刻里面就是一个正常的敬拜里面，我们需要回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我们的主。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非常的事情。但是有一样东西，神是没有离开过我们。当我们要恢复这个实体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另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预备我们的生命去真正进入一个实体的敬拜里面。原来敬拜不在乎那个地方，在乎那个人。所以如果你回到来的时候恢复圣殿的敬拜，但你的心不在，你的生命不能够被蒙神悦纳，其实你的敬拜都是不蒙悦纳的。第二方面我们思想就是什么？我们需要预备一个圣洁的生命去敬拜我们主。我们第二方面思想是圣洁生活的敬拜。诗人提到那些渴慕神话语的人，什么义人是什么？好像一棵树在溪水里面，溪水旁安时有结果子。那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说话，这个义人结什么果子？圣经里面第一篇的第一节里面，他说这个人是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是遗弃我耶和华的律法。原来他的生命的果子是什么？是远离罪恶，是结满圣洁的果子。圣经里面提到三不，什么？不站不坐。什么叫不从？不从就在思想上面不随便跟从别人的思想。不站是什么？是在行为上面不模仿不参与。不坐是什么？是指到不会成为一件事的策划者或指挥者。这三个举动，不从、不站、不坐，其实有一种循序渐进的陷，即是危机。即是说一个的犯罪的举动里面是什么？是越陷越深。就正如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首先在思想里面先犯罪，然后慢慢这个思想形成的时候就付诸行动。当他犯罪的时候，圣经罗马书提到这人不单止自己喜欢犯罪，还驱使人去犯罪，是主使人去犯罪， 是成为那个策动那个主使的人去犯罪。再细心去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叫不从恶民恶人的计谋，就是当一个恶人全心不良想引诱你犯罪的时候，灌输你一些的罪中之乐的思想的时候，你能够分辨是非，不随从这个人的想法，不被洗脑去跟从他去犯罪。第二方面就是不斩罪人的道路，是指到什么？一个不正当的行为或恶意伤人的行为上面你不参与。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会参与一些犯罪的行为，因为我们妥协我们的信仰的原则。假使间一些人就说 OK， 我们其实讲少少大话没什么紧要，就唯一做成一单生意，你的拍档他要讲大话，咁你话要做成啲生意又唔想得罪佢，你咪做一齐做做，即系讲大话去呃人咯。你谂下，唔讲大话，你会得罪呢一个嘅你嘅 partner， 或者你又攞唔到呢个生意。最后不作涉慢嘅作为系咩啊？当一个人拥有一啲权势或者影响你嘅影响力嘅时候，就可以滥用佢嘅权力，驱使人做一啲损人利己嘅事，或者尝试用你嘅权力去控制嗰啲人。是服从你的命令，不作涉慢的作为是不滥用你的权力。在这个不从、不站和不作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敏感的灵，是不容易。今天很多的试探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自觉会进入一个危机里面，我们不自觉。表面有些东西可能是没有问题，慢慢形成可能是有更大的问题出现。最近我看一本书，他讲到一个后生仔，他后生的时候他很喜欢滑浪，他是加州的人，他住在这个南边，即是在这个这个 Huntington Beach 附近。他说他的父母呢扔下他的几个小孩子就在 Huntington Beach， 哇，即是滑浪，由朝到晚在那里滑浪，日晒那些那盐水，即是很 enjoy。当时他不觉得这些是什么问题，慢慢到他大的时候，他发现出现一个问题，他的皮肤开始有异样。结果他看皮肤专科，那个皮肤专科告诉他你有皮肤癌。你怎样得到这些皮肤癌？就是因为你滑浪的过程里面是日晒，即是那些 UV， 那些原来的海水反应的时候是很伤你的皮肤。结果这个人患了皮肤癌，但这个皮肤专家是一个基督徒，慢慢成为他的好朋友。他说他的生命得到这个皮肤专家教他一样东西，什么？怎样检视你的皮肤？这个皮肤医生就说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学习，就是怎样留心你的皮肤里面有些异样，譬如淡色或者有些痣有些黑点，你很早要察觉这件事。他说这个皮肤医生是很早去提醒他怎样留意你皮肤的色和那些变化。他就是应用这段教训里面，就是在我们的 inner life 里面，我们的内在生命里面，都要圣灵教导我们怎样去测验我们内在的生命有什么异样。然后他同时说什么？有些地方你看不到的，你后面即是你的背脊看不到。他说那个皮肤医生就说你要加上你老婆是帮你看你后面看不到的东西。即是什么？在我们内在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些人去提醒我们那些盲点是我们看不到。那些人是什么人？是你最亲爱的人。你最亲爱的人是要有责任会提醒你你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那个可能是你的爱人，可能是你的老婆，可能是你的老公，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教会的牧师，或者你的导师，你的组长。而我们都有责任去提醒弟兄姊妹，你的内在生命怎样开始变样，你开始你的脾气，你与人相交出了问题，你开始厌倦了属灵的胃口，是需要我们去提醒。 一个敬拜的人需要检视我们的生命。而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不单止我们要留心一件事，就是人有些人是会滥用他的权力去控制很多人，是将他们陷入罪恶里面。过往一年里面，可能在思想行为里面我们都要注意，但有些的情况大家都要注意，因为很多的政客利用很多自己的权力，是使到这个世代里面是开始放纵自己的自由，是颠倒是非，是要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在2月25号在美国众议院通过一条法案，用226票对206票通过一条法案，叫做 Equality Act， 平等的法案。这个法案表面上是说要平等的，要保护那些的即係嗰啲嘅性別取向同埋性別認同嘅人，一個法案通過咗眾議院嘅時候，就會提到參議院去通過。當參議院通過嘅時候，就成為一種法案。呢個法案嘅內容係講到咩啊？係保護呢啲性別取向嘅人或者性別認同嘅人，係要擴大佢哋保護範圍，喺就業、住房、貸款、教育、公共住宿同埋好多嘅領域裏邊要保護呢啲人。那個影響有多大？當這個議案一通過的時候，就造成很多道德上面的敗壞和性別認同的混亂。有很多的宗教的領袖提出很多的疑問，很多的這個是對傳統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回教都有很大的衝擊，甚至乎會遭受逼迫。為什麼呢？因为当如果一间教会里面，或者因为你的宗教信仰里面是不认同这些人的那个的倾向的时候，你再不可以用一个宗教的理由是拒绝去聘用这些人。如果你是不用宗教理由，我不认同这些人的性取向的时候，你会变成犯法的。在女性的权益上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一个人要变性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问题，说他觉得一个男人他有男性生殖器官，但只要他觉得自己是女人的时候，就要进入一个女厕或者女的浴室里面，觉得我是女人，所以我可以进入这个地方。你想想，一个的女的浴室里面可以有一个男人说觉得他是女士就可以進入的時候，那這個女性的被保護的權益就被剝奪了，就因為這個所謂的平等法案。一個細蚊仔如果他覺得他要做變性的手術，他不需要徵求父母的同意，他可以決定他做變性的手術。而如果那個教那個醫院或者那個醫生不跟他做手術，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因為你不順應這個小孩子的要求，你是可以犯法。這個法案還未通過，但是很大的危機，如果在參議院過了 60% 就會通過這個法案。所以我們鼓勵那些人寫去你的參議院裡面去表達你的反對。我們感謝神，梅牧師在剛才都說的，就是在4月和5月裡面是安排了一連串的即是講座，或者是那些專題，是特別講到的倫理、道德倫理和價值觀的主題。他都請到梁柏恩博士，是特別講幾個倫理，就是對政治、道德倫理、價值觀的課題，特別在5月2日下午2點到4點是會討論有關生物倫理和平等法案的課題。如果你想知道究竟這個法案有多大的影響，以及背後我們怎樣用聖經去回應的時候，希望你參加今次的主日學，是一個很難得的課程。第二最後一件事，就是終極的敬拜。詩篇的最後那段，就是一篇的第四節，他說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秕被風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和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读到诗篇第一篇第四至第六节的时候，就令我想起一个广东话一句的说话，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然未报，就是什么？时辰未到。 圣经论到就是什么？恶人的终局相对于义人是悲惨的，因为他们恶人是必要自己所承受自己所作的，是面对终极的审判，是要灭亡。这里提到三样东西，恶人好像糠秕被风吹散那样。什么叫恶人呢？恶人在圣经里面，在箴言，在这个的诗篇里面，是讲到与神为敌的人。这些人是嘲笑神的话语，或者嘲笑一些基督教信仰的人，这些是恶人。圣经里面说，这些恶人在神的眼里面好像糠秕那样，是没有价值、没有分量、没有内容、没有根、是没有作用。这些恶人好像一些糠秕那样，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农夫当他打这个的收集谷物的时候，是一个烧机将这些谷物一路筛上来的时候，风就将这些谷糠吹走，然后跌回来的那些麦子，那些麦子就是有用的食物，那些坯糠就是没有用的，是要被风吹散。圣经说到恶人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有日是会被风吹散，唯有义人好像麦子里面是被收藏在这个谷仓里面，好好储藏起来。审判的日子，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是指到恶人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是不一文不值。终极的审判是什么？他们是站立不住。改教家加尔文里面提到一样嘢咩？佢话不要窒到恶人得势，因为神始终系会佢怒气将佢哋吹散。祈求圣灵开我哋嘅信心嘅眼睛，虽然恶人兴起好像一棵大树，也许我们以为佢哋永远不会像糠秕消失于无形，但到了时候满足，神会将他们砍下来，以他的怒气吹散佢哋。终极嘅敬拜是给我们的盼望，知道表面上在这个世代里面，有时我们看到好像恶人得势，恶人好像不是有恶报，恶人反为顺风顺水，好人是被逼迫。但在终极的角度里面，圣经说什么？神是看重义人，恶人的结果是遭受灭亡。第三方面就是恶人的终局是灭亡，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是看顾的意思。神是会看顾义人，无论在地上里面敬虔的人，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必看顾。所以一个敬虔的人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里面，他是凡事都顺利。这个所谓凡事顺利，不是代表你地上一帆风顺的事，在神的眼里面，在终极的审判里面，这个义人最终会得着神他自己的赏赐。今天诗篇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已经要准备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回复这个的敬拜。神的心意是提醒我们，神的子民有一段时间是失去了这个真正实体的敬拜，就因为圣殿被毁。但神没有离开过神的子民，神以神的话语、神的荣耀的彰显，再一次话给神的子民听，祂是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是与神同在。而今天我们被掳，我们分散，我们有疫情，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仍然有这个网上的敬拜，我们仍然研读神的话语，神没有离开我们。直等到被掳归于的时候，恢复这个圣殿的敬拜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当你要恢复这个敬拜的时候，你要做一个真正敬拜的人。真正的敬拜的人是远离罪恶，是过一个圣洁生活。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要恢复这个实体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回复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同的敬拜我们的主。敬拜从来都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敬拜从来都没有说因为我们喜欢点就怎样，喜欢几方面就几方面。敬拜首要是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祂的属性是怎样，祂对敬拜的期望，祂对敬拜人的期望，以至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首先成一个神喜悦的人。敬拜是神做主动，敬拜 教会这个字其实是神招聚的意思，神是邀请我们去敬拜。敬拜从来都不是神是人的发明的 invention， 敬拜永远都是一个 invitation， 是神邀请我们，不是你发明这个敬拜的生活，发明一个敬拜的模式，是神邀请你去敬拜，是进到圣经里面的敬拜的生活。敬拜是永恒的计划，将来在属天的时候，圣经里面在末世的时候，万国万族都要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在圣殿里面的敬拜是延续到天上。所以敬拜的重要是什么？是要聚集一起去宣扬神是召我们从罪恶出来，是进入，是从黑暗出来进入光明者的美德。而圣经里面特别在启示录边最后再一次肯定神的居所是有树和有河流。启示录的第22章，天使又指示我们域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那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你看看这段经文，岂不是诗篇，岂不是以西结书再次提翻同样的东西，在圣殿的里面有一道生命的河，在这个河边有生命树，而这个河边是有结果子的树，叶子成为医治的作用。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渴慕神的话语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里面，就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圣殿里面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里面去思想什么叫真实的敬拜。我们知道在过往教会历史，在圣经历史里面曾经出现一些非常的时期，是失去了这个圣殿敬拜，一个实体敬拜的时候。但圣经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一样东西，神没有离开过我们。在非常时期里面，神仍然彰显你的荣耀，神仍然用非常的方法帮助我们去亲近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主给我们有每一个时代里面有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提醒。今天让我们能够在五月要恢复这个实体敬拜的时候，让我们都预备我们的生命，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赞美的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刻里面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建立。因为我们不是独立为一个个体，我们是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彼此配搭，是完成神你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归到主的面前去敬拜的时候，求主是兴起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成一个圣洁的人，来到圣殿里面一同去高举你的荣耀，去赞美我们的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再一次好欢迎弟兄姊妹一同敬拜。我们都好渴慕大家能够尽快去打针，是保护自己，同在五月的时候开始我们在大堂里面的一个实体的敬拜。多谢大家。